凤姐就回答了探春说，我又不会做什么湿的干的，要我吃东西不成啊？就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我去吃东西还可以。那探春说，你虽然不会作诗，我们也不要你作诗，只要你监察我们里头有偷安的啊，就逃课的、缺席的、有怠惰的、不作诗的，该怎么罚你来罚啊。他要王熙凤扮演这个角色。好，王熙凤就懂了，他笑着说，你们别哄我，我猜着了，哪里是请我做什么监舍，分明是叫我做一个进钱的同商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典故，注意同商是一个典故。在汉朝有一个皇帝，可能大家都听过，就是文景之治的汉文帝。汉文帝是汉高祖之后一个汉惠帝。那我们看到惠帝是一个很不行的一个皇帝啊，就说通常政治上面开国的第一代君王下面的儿子都很弱啊，因为创业的那种霸主个性很强，所以儿子就变成不能表现，变得很弱。可是很有趣，你看到这种创业的第一代在外面偷偷生的儿子都很厉害，因为不是在皇宫里养的，没有受过宠爱。所以文帝是惠帝死掉以后就没有继任皇位的人，后来就在外面找到一个汉高祖当年在外面私生的孩子，就把他请回来，就变成文帝。我们知道这种皇帝通常都非常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不在皇宫长大，没有被宠爱，另外最重要一点，他没有派系，他是在民间长大的，他没有政治上的派系，所以他做皇帝以后他可以秉公处理。还有就是说，因为他不是在皇宫长大，所以他很谨慎，他不晓得什么事情做得对或不对，所以他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所以汉文帝的时代变成了汉朝富强的最重要的基础啊。后来又传景帝，我们叫文景之治。那历史上形容文景之治好到什么程度，国家好到什么程度，监狱是空的，已经没有人犯罪了，就是国家治理到没有人犯罪的这个状态，就是安和乐利到这样的程度，我们叫文景之治，长达40年。那文景之治之后，景帝的儿子武帝才开始开疆拓土，才开始打仗，因为有国力的充实啊，国力的充实。所以我们顺便讲到汉文帝的时代，当时有一个对国家非常有功的人叫邓通，邓是邓丽君的这个邓啊，通是通达的通，邓通。那这个人因为对国家有功，汉文帝就要奖赏他。那过去就说好，封你一个什么国策顾问啊，什么这种东西。那现在大概一般人也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空名，如果无极职，大概没什么意思。那汉文帝大概也了解到，真正的奖赏其实要比较有实际内容，他就把一个地方的铜矿给了邓通，就说你自己有权利铸钱，这个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就是等于今天说好，一个总统赐你说你对国家有功，所以我们就给你一个印钞机，你高兴印多少就印多少。那把铜矿给他，把一个铜山给他，说你自己高兴铸钱，你就自己做钱。所以邓通就变成历史上所谓的铜商，就是他那个铜可以，他高兴做多少钱就做多少钱，他自己就出铜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纸币，就是铜币啊，他自己就做很多的铜币，所以我们叫做铜商。现在讲说铜臭味，其实也从这个字出来，就是因为太有钱了，身上都臭了，这样铜臭味。那其实有一点在开这种太过有钱，然后大概不把钱当钱的人的一些玩笑啊，就叫铜商。所以王熙凤就说：“你们把我当铜商啊！”因为大家都知道王熙凤管钱，所以这个年轻的小弟弟妹妹们，这个社团，你知道要办社团一定要有钱的，所以总要找一个金主。那用今天的话来讲，王熙凤就是金主。他说：“你们是要找一个金主而已啊，就是让我拿钱出来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要我做一个进钱的铜商，你们算什么社？必定是要轮流做东道的啊，就是轮流做东。”啊，今天是我来请客，明天是他请客，轮流做东，所以都要花钱啊。你们月钱不够花，月钱大家注意一下，《红楼梦》里面这些小孩子都有固定的薪水，每个月会给一定的钱，当然不多啊，几两钱。那大概像丫头、袭人他们大概就是2两，小的丫头大概是1两，大概是1两钱，贾母最多是20两。可是我们知道这个钱其实是零花了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花钱的机会，他们的三餐都是中央厨房提供，他们所有的丝绸服装都是有公款的，他们住也不用花钱，他们出去也都不用花钱。其实这个钱大概就是有时候变成像宝玉的钱，大家知道就是宝玉只要一出门， 他的四个马夫就在旁边丢钱，就是给乞丐的，就是用零板，小零板，就是一块钱两块钱就这样丢的，就是为宝玉求福的啊，所以他出去一定是四个马夫就在丢钱，所以大概就是花这种零钱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说，王熙凤说，你们月钱大概不够花了，想出这个方法来勾了我去，好跟我要钱，可是这个主意。那王熙凤一讲完大家就笑了，就觉得王熙凤真是聪明的这个人。李纨就笑说，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啊，水晶心肝玻璃人就是透明的，人家讲做什么事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啊，水晶心肝玻璃人。那王熙凤就笑着说，亏你还是个大嫂子呢啊。注意一下，李纨是所有人当中的大嫂子，就是她年纪大一点啊，其实也大不了，我刚刚讲说才二十岁，比他们 大个四五岁，可是她结过婚有孩子，所以贾母特别要她住在大观园，是照顾这一群弟弟妹妹，因为怕青少年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，有时候就玩翻了啊，就有一个人可以稍微管辖一下。所以王熙凤说，你是个大嫂子，你应该管着大家，带着这些女孩子做针线啊，做家事啊，怎么搞什么诗社这种东西，玩起这种东西还来跟我要钱。王熙凤就在骂这个李纨啊，就有一点在跟她在开玩笑。她说，你是个大嫂子，把姑娘交给你带，念书学规矩针线，他们如果不好你还要劝，你这伙子起诗社能用几个钱啊？能够花几个钱你就不管了。老太太，太太罢了啊，老太太是贾母，太太是王夫人，王夫人就是李纨的婆婆啊，他们原来是老封君，就是这个家族里面最受尊敬的人叫做老封君。那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，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次知道李纨的月钱比别人都多，她有十两，因为贾母很疼她，贾母觉得她年轻守寡，觉得对她有一种抱歉，所以就特别一个月给她很多的钱，就是十两银子，一般大概就是两二两三两啊，给他十两银子的月钱，比我们多两倍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王熙凤大概就是三四两银子，那李纨有十两银子一个月的月钱，所以 你比我们多两倍。那老太太太太还总是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，因为又有一个儿子贾兰又添了十两啊，又多给十两，就正规的薪水是十两，另外是 bonus 啊，是有一个多余的利润给他，等于分红，就又分十两，所以李纨一个月有二十两的银子，其实跟贾母一样了，贾母的月钱也是二十两。好，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《红楼梦》那个贵族家庭的一些小细节的东西。那其实我想在座大家可以算一算，然后回家就跟老公要钱了，就是我的月钱大概 是多少，又添了十两。那跟老太太太太平等啊，就是王夫人也是二十两，贾母也是二十两，又给你园子地。园子地什么意思？就是把大观园里面的一块地分给李纨。那李纨当然不是自己去耕种，而是把这个地再分给底下的佃农去耕种，然后抽他的租税，所以多给他一个产业的意思，就是让他收入里面有另外的这种利润啊，等于有一些外快给这个李纨。那个人取租钱，年终还分年利啊，年终还有这个年终奖金的啊，可以分年利，又是上上分啊，就是你分的每次都是最多的，都是分到最好的。你们娘们主子奴才啊，就是说你们住在稻香，他不是住在稻香村吗？就是李纨加上儿子加上伺候他的丫头，差不多十个人啊，差不多十个人，所以也不算多，因为宝玉的房里大丫头有四个，小丫头四个，底下还有外面倒水扫地的一些婆婆妈妈的，大概有十几个人之多。那出门的时候，李贵带着四个马夫，四个书童，啊，所以这是李这个宝玉房里的配备。那李纨这边就是大概有四个大丫头，四个小丫头，可能一两个扫地，所以加起来大概十个人。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你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，吃的穿的仍旧是关中的，你们用的还是公款，你们三餐吃的东西衣服都是公款出，那你这一个月二十两银子要干嘛？然后那个租税拿来要干嘛？啊，存这么多的钱。王熙凤就在滴滴嘟嘟滴滴嘟就讲了一大堆，可是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，哎，贾家有这些规矩，对这种寡妇 守寡的，那他特别的一种待遇。那一年统共算起来有400-500两银子啊，王熙凤就在那边帮他算说，你一年啊，你的年薪大概是400-500两银子，那你现在每年拿出100-200两银子陪他们玩玩啊，陪这些姐姐妹妹玩玩。他特别说陪他们玩玩，意思说他们能有几年？探春13岁了，林黛玉14岁了，宝钗15岁了，再过1-2年全部要出嫁。他说你根本陪不了几年，你就陪他们玩玩啊。王熙凤就讲到这一点，可这一点其实有一个重点是说，宝玉为什么有一种感伤？宝玉基本上觉得他的青春随着这些女孩子的出嫁全部会结束，因为这些女孩子到了16岁大概不得不嫁人，以当时的年龄来讲，元春嫁到皇宫就16岁，所以宝玉有一种感伤，说这些女孩子聪明漂亮天真烂漫，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不会太久，那结婚以后各自有各自的命运啊，就会有这个感伤。所以王熙凤就说啊，能有几年的限，他们个人出了阁啊，出阁就是出嫁，从闺阁里嫁出去叫出了阁啊，难道还要你陪不成？他们将来结婚还有他们自己的陪嫁，也不会要你大嫂子出这个陪嫁的钱。他说你干嘛现在这么小气啊，就有一点骂他。那这会子你怕花钱挑唆他们来闹我啊，他就有一点故意说李纨是你挑拨的，要他们来跟我要钱啊，挑唆他们来闹我，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洛海干啊，我高兴把公款都用得光光的，我还通不知道呢啊，他就有一点在跟这个李纨在嘀嘀嘟嘟吵。